花刀将庞德大战关羽关云长，连射三箭不中，庞德心慌啊，就想用暗器赢了关羽。什么暗器啊？庞德练就一种特殊的能耐，善打链子飞镖。这种东西有三丈多长的链子，用的时候把腕手套套到手腕子上，镖头跟枪头一样卷卷着在白布囊之中搁着，在危急的时候要用，套好了腕手套拽出来，百发百中啊。庞德练的是白天打箭靶，夜晚打枪头，可以说指哪打哪，从来他也不用。今天事在危机，他打算打关羽，回头一看关云长离着不远了，哗楞，他一套完手套，冷不丁就回头，当，哗楞，一道寒光扑奔关羽。关云长连躲过三箭去了，可没注意庞德还会打这种暗器，一个没注意就见寒光到了，哎呦！大英雄在马上一拧身，稍微慢点，左膀子这露出来，正好这一飞镖正打到左膀子，多大的劲儿，搁着三层甲都穿透了。云长一皱眉，呀！庞德手腕子一旦滑了，把飞镖蹬回去，还想发第二下。咱们说关平在后头跟着，一瞅老爹爹身受伤症，眼睛都红了，啪一马舞刀是直奔庞德。庞德抖擞精神圈回马来，正想大战关平，就听见本队的阵脚是锣声响亮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。军队有个规矩啊，闻金必退，闻鼓必进，违反了有掉头之罪。庞德不知道本队发生什么事儿了，虚晃一招，叭一蹬马凳，圈回来是回归本队。那面关平把关云长救回自己的连营，智商不提，单表庞德在辕门外下马戳刀，来到中军宝帐一看，正是齐鲁大军都指挥大将军于禁。给于禁见完礼，庞德就问将军何故鸣金。哎呀，庞将军，见好就收吧。那魏王说的明白，关羽关云长不但有勇，而且有谋，虽然身上受了点伤，如果你要一追，岂不是中了他的埋伏，我怕你在两军阵前失利，故此鸣金。哎呀将军，你要晚一会儿鸣金，关某的人头被我摘下来，这哎。庞德是个猪一回呀，巴巴直跺脚。因为官职的关系，于禁是总指挥，自己不敢辩驳，只是心里不乐意。那么于禁为什么鸣金？他有他的打算。这小子哪儿都好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就是嫉贤独能。真要是庞德把关羽给杀了，那还用问吗？名扬四海，把自己就盖过去了。他就怕这一手，故此鸣金。当然了，于禁的心理活动不能对庞德明言呢，这还不算，他怕今后庞德再占了便宜，吩咐一声把齐鲁兵马全都调进山洼之内，靠山靠水扎住连营。他扎了一座大营，叫九宫八卦连环营，把庞德的人马扎在中心，心说没我的令箭，你哪儿也不能去，想要立功你也立不了。这么样的将帅关系还能打胜仗呢？咱们且说关羽回到连营，把军医大夫找来给自己调治伤症，所幸的是飞镖没有伤着骨头，光把皮肉穿了个一寸多长的窟窿，这好办，上了金疮铁扇散包扎完了， 关羽凝眉瞪目，手指庞德的脸颊啊。庞德，关某是报者一镖之仇。到了次日，天光见亮，关云长领兵带队讨敌骂阵。再看呢，庞德和于禁的联营没了，跑了，不能啊！庞德昨天沾了光了，因何无故退兵？关云长没办法，收兵撤退，派探马兰提一打听，说是于禁跟庞德夜已退到山洼里去了，靠山依水扎下连营，不知下一步如何安排的，是吗？云长心里头不解，一面命令前部正印先行官廖化加紧攻打樊城，一面带着义子关平亲兵卫队50名偷偷地登上山顶，要看一看于禁他们怎么回事。等关羽立马在高山之上打凉棚往下观瞧，就见下面就是湘江的水呀。这些日子不断的下雨，水势渐长，就见水势猖狂，哗哗哗哗哗，有如万马奔腾啊。再看于禁跟庞德的连营，马号挨着马号，帐篷挨着帐篷，紧靠着江边不远。云长看罢了多时，心中高兴，湘刀关在。我问你，湘江口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回将军，那叫曾口川。哦，曾口川。哈哈哈哈，于禁呐，于禁，庞德尔等死无葬身之地。关平一看爹乐，不知为什么。爹爹，您乐是什么意思？儿啊，你来观看，于禁庞德犯了兵家之计，虽然说依山靠水扎起连营，你看看他的地势有多洼，紧靠着湘江，如今烟雨连绵，江水大涨，吾要用水攻，比逃往何处，还不成了鱼鳖之类？可不是吧？关平一想，这玩意儿军事学我得学着点啊，我看了半天根本就没想到。那么爹爹，您打算用水攻？正是，赶紧回应。关云长看完了地形，带着人回到自己的连营，朝过令箭，头一个令派周仓领着10000军兵赶奔湘江上游头，多多准备口袋跟沙土，命令他把湘江上游所有的直岔子水一声憋住，憋的是越高越好，单等一声令下，把土袋子一提，让水可老的往下流。这是一件事。二之令叫军事参谋官马良一计带着10000人多多准备弓箭、挠钩、套索、绳子，埋伏在湘江的江边，专等着抓俘虏。三一之令命令关平多多准备战船以及水上应用之物。有很多将官不明白，心说我们这玩意陆战用船干什么？这关将军真有意思啊，可是又不敢多问，因为这属于军事机密啊。云长全都分拨完毕，专等着下暴雨就可以水淹他的七军。正在这时候，行军司马叫王府过来了。啊，军侯，我想起一件事儿，先生何事？哎呀，军侯，你想我们大兵远征在外，远离荆州，我总惦记东吴是个事儿。倘若比翼偷渡大江袭击荆州，如之奈何？军侯不能不察呀！哈哈哈哈！先生放心，本帅离京之时夜已准备好了，命令梅芳提重兵扼守南郡， 傅士仁皮重兵扼守公安，再加上我叫智忠潘俊死守荆州，万无一失。
啊，君侯，我还有句话说，像那傅士仁和梅芳受了君侯的宰打，岂能为国家出力？倘若在紧急关头二人心变，悔之晚矣。再说智忠潘俊此人贪利而残暴，名下多有怨言，像荆州这么重要的地方岂能交给他呢？我有句话，我打算让都梁官赵磊回去代替他的职务，总领荆襄，将军看如何？
不必不必不必，叶以全安排好了，任何无故改变推掉下去。
是是，哎，君侯啊，为了万一起见，倘若吴兵偷渡大江，咱们一点信儿都不知道，您是不是还能采取别的办法？
先生，这样办，既然你提出来了，我命你带着5000精兵赶奔雁江上下，设置狼烟台，或30里一座，或50里一座，每座命精兵把守。倘若东吴的兵马进犯大江，袭我荆州，那么白天你就点起狼烟，晚上点起大火，我见烟火之后马上回兵，东吴就不能得逞了。多谢君侯。王府带着5000精兵塌下去，就在王府走后的日子不多，突然这天变了，烟云四合呀，这天沉的就甭提了，瓢泼大雨从天而降。关羽心里头高兴，命探马兰吉探看水情，连着大雨就下了3天，平地水深20。关羽命令手下的军兵全挪到高府之处，立马在高坡等候，就要用水攻。单说于禁领兵带队退到山洼曾口川，这小子不敢打仗，就等着曹操的大兵，每日是饮酒作乐，心说我手下15-16万军队都在四面八方保护着我，万无一失。关羽你就有通天的本领，你能打得着我吗？他手下有个部将名字叫何进，哎，这家有两下子。何进到外头抬头看了看这天儿，哎呀，愁眉苦脸呢，暴雨连天，军兵都在泥水之中，这仗怎么打呀？听了听军兵多有怨言，粮台都焦失了。这小子忽然想起点事儿，急忙来到于禁的面前，都督，哎呀，我看形势不妙啊，湘江的江水一个劲儿的往上涨，这雨下的哪一天还不一定，倘若彼方用水，你我往哪里逃生啊？都督不可不察。一说这话，于禁当时把脸沉下来，都何进，本都总统齐鲁兵马自有安排，你是何人，胆敢胡说八道，煽动我的军心，再言者斩。退下说去。
遵命。
何进碰了一鼻子灰，不敢说了。
哎呀，不行啊，
他到外面看了看，顺着山坡这个水往下淌，离山最近的地方也得有10里地，真要发了水现跑也来不及。他不敢跟于禁说，上庞德的营房，见着花刀将庞德，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讲，庞德大惊失色，
为啥？非将军提醒，我也没想到这儿。那么庞将军，你看怎么办？我说话于将军不听，是不是您再去说一说？
不，我看出来了，不知道于禁心里在想些什么。我说他也不能听，既然他不挪地方，咱们挪地方。啊，手下军兵移往高坡之处，县官不如县管呢， 你这庞德手下这500来人都是西凉带来的，自然听庞德的令箭。就是这伙人挪到高坡的地方，这时候天上还是烟云翻滚，大雨飘泼，当兵的冒雨般的下来，庞德的屁股还没沾稳呢，可了不得，就听见天崩地裂一般，有如万马奔腾，湘江就发了水了，马当兵的全傻了，就见大江的江水一泻千里，整个把曹军这150000人全给泡到水里了，往哪跑？兄唤弟，弟唤兄，哭爹叫妈，狼哭鬼嚎，战马、战鼓、大旗、枪刀全飘起了，冲下去了。于禁在梦中惊醒，抬头一瞅，呀，我的妈呀！这小子穿个裤衩，拎着把腰刀跑到连营外头，亲兵卫队保护着，一看水来了，往哪儿跑？还得说他是当官的，有那么帮人给他打溜须呀、啊！1000来人上来架着他，愣往高坡处跑，跑到半道那水就没了头顶了。这些人还都会水，于禁从小的时候还会个狗刨，捞吧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。联合再搂，总算跑到半山腰上去了。回头再一看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齐路兵马一朝覆灭。有那么一句话叫水火无情啊。可是他站脚未稳，就听见四面八方鼓响如雷，炮号连天。关羽得着报告，领兵坐大船就杀来了。荆州兵是大获全胜啊，靠着水浅的地方拿着挠钩套索抓俘虏，绑着一串一串的，水上飘的东西有的顺江流下去了，有的卡到树上和山坡的，全被荆州兵当作胜利品。余者这抓的人呢、啊、牲畜啊不计其数，关云长直提重兵把于禁跟庞德包围在孤岛之上。这怎么还有孤岛啊？就是高地方四面都是水，孤孤零零跟一座岛屿一样，先把于禁给包围。这时候雨停了一点，天就见亮了。关云长号令一声，3000弓箭手一个劲儿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于禁一看，我的妈！我没有休矣，赶紧跪倒在地，高声呼喊：“听好，二将军，主见，主见！”云长一听于禁喊，吩咐一声，停止开放弓箭，坐在虎头舟上定睛瞧看。于禁，你要怎样？
二军侯，我于禁要投降。求君侯倒下朝生。
于禁，你也有今日，绑起来。把于禁绑起来，押回大营，听候发落。于禁的人马一看，人家官都降了，我们算干什么的？大家也降了。一直到大天大亮了，哈，孤岛上就剩下庞德这500来人。关云长集中兵力，四面八方把这座孤岛包围。庞德手下当兵的也害怕呀，
哎呀，将军呐、啊，于将军都投降了，现在我们10几万军队剩下咱们500来人了，将军，咱们干脆也投降吧。
说话的这人是谁呀？领军校尉名叫董恒。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见花刀将庞德圆睁虎目，呸！苍当当当，拽出3尺方身的宝剑。董恒，我把你个贪生怕死之辈，脑袋给砍下来！庞德小遇三军，哪一个再言降者斩！ 当官的卖命，当兵的自然出力了，一个个撸胳膊挽袖的冒死在这抵抗。关云长劝说不行，开弓放箭，500来人还架得住收拾了。到中午的时候就死了300多。庞德手下这些人真不含糊，把死尸落在一起当掩体，躲在死尸的后头照样抵抗。又杀得日晒平息，关云长还没占据孤岛，庞德的身边只剩下15、16个人了。云长爱惜庞德是个英雄啊，站在船头高声喊喝：“庞将军，死路就在眼前，如能投降，关某保你的官职。”庞德用剑指挥也骂：“关云长，我们一时没注意上了你的当了，这算个什么？庞某有死而已，打，给我打！”10来个人他还打呢，那能打得了？眨眼之间10来个人也死没了。庞德一看不好啊，我还得跑啊，回到许都见魏王千岁搬兵去。他跳水里头，庞德可不会水，跳里的目的前面不远有个小船，他打算上船好逃命。哪料想他刚蹦到水里的，水里的一番话翻成一个人的：“小子，你在这吗？”掐脖把庞德给掐住了，往水底下一蹭，他的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，把庞德灌了个大肚扔蹬，生擒活捉。咱这么说吧，曹操的援兵于禁庞德这一晚15万军队几乎全报销。关云长这个仗打这个漂亮，烟云也没了，天也晴了。关云长在高浮之处升做中军保障，命令把于禁给带上。于禁呢，真是个窝囊废，别看跟了曹操多少年，平日趾高气扬，遇事一筹莫展，平日摇头晃脑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到了今天连拉屎再尿尿，这叫尿泥一块，贪生怕死之辈跪在关羽的面前嘚嘚嘚直大战：“君侯饶命，君侯饶命。”哼，关云长也瞧不起他。于禁，关某要杀你，沾污了我的刀剑，我杀你跟宰猪狗一样，来押回荆州听候处理。云长一想，这官不行，我呀得请示请示汉中王，看看我大哥的意思，把于禁押回荆州去了。二一个把庞德给带上，庞德不善，别看官小真横，跳脚的慢。关云长再三劝降，他是执意不从。关羽没有办法，这才吩咐一声把庞德斩于山口。死了以后，关云长告诉我准备棺椁，好好成殓，把他远台深埋。这个人还够得起是份英雄。那么关云长得这个大胜利，震动了荆襄和中原呢。过的日子不多，他儿子关兴来了，这是关羽的亲儿子，进了大帐给爹爹磕头。云长自然高兴，父子天性，儿啊你从哪儿来？爹爹，我从荆州来，因为你远征在外，我娘不放心，让我来看看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为父大获全胜，你母子不必担心。儿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两军阵前我不用你，你赶紧赶奔成都面见汉中王，你刘伯父把两军阵前之事对他演讲，你就算是个报捷的，怎么样？遵命。关羽亲笔写了封信，让儿子关兴骑快马赶奔成都府见大哥报捷。关兴走了，咱们再说樊城的曹仁。这个大水一涨，不但说淹了曾口川，把樊城也给淹了，四面八方是白浪滔天呐、啊，有的城墙都泡塌了。曹仁登上城头一瞅，嘴咧多大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这
这该如何是好？
两旁众将就建议，将军，此城不可守了，放弃樊城吧，赶紧逃奔许都，求魏王千岁另发天兵，孤城难守啊。如果关羽领兵再来了，把咱困在正中，插翅难飞。
对，我也乐意。
点对。曹仁打算放弃樊城，忽然手下有人高声朗诵：“将军不可。”曹仁想，叫谁呀、啊？留神观瞧，正是手下参谋官满宠满伯宁。
先生，因何阻拦？
哎呀，将军啊，千万不能放弃樊城啊！
将军，请想，魏王千岁对将军十分器重，命你守樊城敌关羽，这是多重要的担子！将军不战自退，有负魏王重托，岂不被天下耻笑？
再者一说，别看暂时四外都是水，山水能持久吗？过两天天晴了，大水自然退下去，将军何惧之有？再者一说，我们粮台有的是，弓箭有的是，就在这死守一年，关羽也打不进来，望将军赎死之。
对呀、啊，
曹仁当时给满宠作了个揖，先生，要不是你提醒，我几乎忘掉了。
对，
谁要再说放弃樊城，我砍他的脑袋。曹仁说完了，亲自巡城，跟当兵的搬石运土，把坍塌的城墙修补上，把城里的老百姓全都叫到城顶上帮着守城。过了几天，果然水撤了，关云长亲自领兵包围了樊城。
哎呀，这么长时间这座城打不下来，关羽心里头堵了个疙瘩，
心说就这挡着我就到不了许昌。夜晚自己睡不着觉，带着义子关平和几十名卫兵到东城这巡视，正好今天晚上大彪的月亮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吁！关羽立马在护城河边抬头往城头观瞧，哎，巧了，正好曹仁在城头顶上。有人告诉关羽，
君豪，那就是曹仁
哦，上面。曹将军吗？曹仁扒着垛口把脑袋探出来，
啊，正是曹某，下面是汉寿亭侯关将军吗？
正是关某。曹仁呐、啊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你们现在是插翅难飞，可知道于禁庞德的下场吗？想当年我在曹营之时，与你相处甚厚，我们有果仇，未有私仇。如今天兵一到，你往哪里逃走？
曹仁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他看关云长只穿着眼睛，两背就是衣服，战袍斜披着。
关羽呀、啊，这回你可上我的当了。
曹仁才要陷害关云长。